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神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好，我们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欢迎他们。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在这周的周报上面有一个小故事哈，讲到英国的作家斯科特，在他安息天家的那一天，他对着他的儿女们说：“把那一本书拿来。”他的儿女们说：“哪一本书啊？”然后斯科特气得不得了：“当然是那一本书，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书？当然是那一本书，只有那一本书能够称之为那一本书。One only God， 只有一位神，所以也是 one only book， 啊 ，one true God， 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世界上也只有 one true book， 就是那一本书。你们知道是哪一本书？把它拿过来。啊、我们今天新的一年，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我们在这一周跟下一周，我们会开始两个新的正道的系列，一个呢就是今天开始。啊，威斯敏斯特信条的33章，我们会按照这33章的一个顺序来选择啊，这一个33个关乎神的全备的启示的主题来选择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是一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一个正道的系列，然后从下一周开始，王华生传道会有一个啊马拉基书的一个系列。就是在这个两约之间，在旧约的最后的一位的先知，最后的一卷的先知书，在眺望那一位即将来到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聚集我们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主啊，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恩惠的福音，你遮盖我们，你充满这一个的会堂。主啊，你也补足我们一切服事当中的不足。主，我们感谢你特别真的是将这一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系列的正道的宣讲交在父神你的手上，求你感动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一个信息来祷告啊，也感动孩子，真的是在这个过程成为一个更加被你所得着的过程，更加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个归正的工作，做那个真的是督责啊，教导使人归正啊，也使我们学义行事完全啊，做那各样你所看为善的事情。天父，求你借着这样的一个讲台，你亲自的来建立它，借着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信息，造就这一群你的儿女，来建立啊这一间你自己啊所蒙召建立的教会。天父，我们求你真的是用你啊说不出来的奇异的恩典，你能够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德国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啊，那么他们开始回归到圣经，虽然今天我们看他们对圣经的回归还不是那么的彻底，因为那个世界已经经过了100年的一个自由派的思想的一个侵袭，然后科学的发展，然后理性主义的强大，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为自己要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两次的世界大战却摧毁了这一个的梦想，那人们也以为自己正在啊，真的是步入地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有一群的神学家像卡尔巴特，那么开始提出要回归啊圣经。有一次他到美国去，他到美国去的时候，有人啊，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啊， 那你还相信圣经，你还是一个基督徒，那在你看来基督教最根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圣经啊啊，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最根本的，你觉得最主要的圣经的教训是什么？那卡尔巴特是一位神学家，但是他没有提神学的概念啊和这个理由，他就说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句话啊，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就是我们唱的这一首啊，在清教徒时代的这个儿童的诗歌啊，有这一本圣书，他告诉我耶稣爱我，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啊，圣经所告诉我的。就像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二问里面也讲是说，那我们要活出一个荣耀神并且一生以他为乐的生命，可是怎么去做呢？什么样的准则，什么样的标准可以指导我们，可以叫我们知道如何去一生荣耀他并以他为乐呢？那么第二问里面回答说，圣经，神的话语啊，新旧约全书，神的话语是唯一的指导我们一生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的依据跟标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常常会提到圣经的权威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乃是神的话语，我们都会提到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那我们从十五到十六这样一起来看下来，刚才我们好像传道带我们读到诗篇的第十九篇啊，诗篇的第十九篇一到六节讲到是普遍的启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然后七到十四节讲的是特殊的启示，就神的律法。那在我常常想到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创造了那一个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造了天上地下海里一切的活物，并且各从其类，并且把他们带到亚当的面前来，叫他来为这些万物来命名，然后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夏娃，对他们说话，对他们说话就是特殊启示的开始啊，创造那一个宇宙当中的万物，这是普遍的启示，因为在那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好像看到诗篇十九篇所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对着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亚当夏娃来说话，说你们要怎样来过这样的一生呢？你们要怎样来活在我所创造这一个看着一切都甚好的美好的世界上面呢？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修理看守，你们要管理这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样的活物。所以在那一个伊甸园人类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对着这一对人类历史上第一对这个夫妻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一副多么的融洽，就是呢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哈，在那里面完全的融为一体啊，看天地日月星辰也看到上帝的爱，而且面对面的与耶和华神在一起来行走。所以我就用一句诗来形容那个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的那一个的伊甸园，叫做呢人面桃花相映红啊。桃花这是讲到那一个普遍的启示，上帝所创造的就十九篇一到六节所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所创造的每一样的事物都甚好。为什么甚好？因为在那个事物上可以看见一位创造的神，因为在那个事物上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可以看见神一切的美善，在桃花的上面可以看见上帝的美善，因为他在述说神的荣耀啊。然后可是神创造的最高峰乃是人，乃是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 人面，人面里面有神的形象，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美的一幅融洽的画面。特殊的启示跟普遍的启示，神所创造的万物跟有着神的形象并要彰显神的荣耀的人类，人面桃花相映红，只有堕落的天使看着很嫉妒，那一幅完美的图画因着堕落而失丧了。所以诗篇十九篇的第七节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这一个的人面，这一个被亏损了的神的形象，要重新被上帝带回来到他的面前。怎样带回来？是他的律法全备。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律法全备，就指到整本的圣经了，不只是指到旧约的律法了，乃是指到在基督里所成全的这个律法，在恩典当中所成全的整本圣经的启示，耶和华神的话，他能够苏醒人的心，他能够涂抹我们的罪，能够去掉我们面人面上面一切的污秽，重新使那个人面桃花相映红。因为因着人的堕落，连桃花都不能够再诉说神的荣耀，因为连大地都受了咒诅。因为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万物都怎么样，劳苦叹息，不但是人劳苦叹息，万物都一起叹息，他们都在虚空当中等待着被赎的时候。所以人堕落，千年万物都失去它的意义。所以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被拯救，连着万物都跟着人类一起恢复他被造时候的荣耀。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相信，在新天新地里，不但有生命树，也有桃花，也有杏花，也有上帝在创造的时候那一切美善的一切，重新回到那一个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当中去。而这一切是借着我们说特殊的启示，普遍的启示，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是不能够使我们得拯救的，无论是怎样，你看到在历史上在人类的所有的言说的方式里面，有各种各样言说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论语里面开头会讲子曰，就是说，哦，这是我老师讲的，这是孔子讲的话，老子里面就讲说，实在是没法讲，不过勉强来讲，所以叫道可道非常道，言可言非常言。佛经里面常常是出现一句话来讲，叫如是我闻，好像我听到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评书里面开头都叫话说什么什么，传奇里面都说据说什么什么然后童话里面就说从前有一座山long long ago 所以在这一切的言说的方式里面，你都会看到叫做什么呢？然后如果用法律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术语来讲，我们称它叫做传来的证据，意思叫做呢第二手的证据。我们基本上讲见证，有一次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我要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她说我要为我妈妈做一个见证。诶，我说什么叫你要为你妈妈做一个见证？你做见证就是见证那一位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恩典，你妈妈做见证就是你妈妈见证基督在她的生命当中的恩典。什么叫做你为你妈妈做一个见证？我说我有点听不太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在法庭上来讲，所有的呈堂的出庭的证人都是什么？都是见证人嘛见证人的意思就是他一定是在场的，他一定是目击证人。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目击了耶和华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在我这个世界的面前，我是耶稣基督的目击证人，我是他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证人，所以我要来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在那个宇宙的那个法庭上，我们都是直接证人啊，法庭不会接纳一个二手证人的，不会接受说你到了法庭上说我来作证，我听我们家先生说怎么样，那你把你们先生叫过来，你不是证人，你们家先生才是证人。所以见证的意思就是我是在场的，我的生命当中经历了神。但是在人类所有的言说方式里面，你看不到这种直接的证人，你看不到这种直接的证据，你看到的都是如是我闻，你看到的都是我听说，都好像是那么说，据说是那样子，有一种说法是那样子，都是人在揣摩。但是唯有这一本的圣经，在圣经里面有100多次的出现这样子的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是耶和华如此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讲，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在人类一切的言说里面，唯有圣经，我们相信它是神的话，因为唯有圣经是如此说。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句话是保罗对着谁讲的呢？对着提摩太讲的。而提摩太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提摩太是一个从小明白圣经的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从5岁开始，他们就会学旧约的圣经，他们就开始像主日学一样，他们从小就明白圣经。而且提摩太也是一位呢保罗的一位很重要的同工。换言之啊，这个话不是对初信者讲的，不是对慕道友讲的。你看到3章的第10节开始说，但你就是指提摩太，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在不同的译本里面，把这个服从或者翻译成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顺从了，你已经跟随了，你已经遵守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而且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怒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就是这一位的提摩太，他不但是从小明白圣经，而且他在基督里因着保罗的教训也明白了基督的救恩之道，不但你脑袋里面明白，而且跟着保罗经历了一切的逼迫跟患难。对着这样的一位可以说是资深的基督徒，资深的一位的同工啊，保罗对他讲，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习的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把所学之道和所信之道其实都是并列起来的。换言之，圣经常常是说你信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什么，你所信的是什么，也说你所学的是什么。好，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呢反智主义的一个的宗教，基督教一定是要说话的，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们如此的听，我们也如此的传讲，我们也如此的把它活出来。我们，你知道，中国传统有一句话啊，常常比如我们说到我们上一辈的父母啊，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说，哎呀，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他们一辈子啊，可能是，其实感情也蛮不错，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啊，他们从来没有过情感的表达，因为要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意思嘛，啊，不用说都知道嘛。但是圣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说不说就不知道，一定要讲，没有讲的，没有讲出来的爱不是爱。 没有讲出来的福音也不是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到人的见证到一个地步，说哎呀，其实不用说，只要按着基督的教训把它做出来，好像啊，你看你就一辈子来服侍他，你看史怀哲在那个啊非洲怎样子来服侍这些非洲的人，你看那个啊特蕾莎修女怎样在印度加尔各答服侍这些人，不用讲他就把基督活出来了。不是的，不用不讲的话，人们永远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讲的话，你就跟雷锋没有区别。信仰是一定要讲的，真理是一定要讲的，恩典是一定要讲的。语言太初有道，基督就是那亘古之前的道，道成了肉身在我们的当中，他启示我们，并且将他的启示载之于书。就像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你们的，好叫你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相信话语的力量，不是相信我们的话语的力量，乃是相信上帝的话语的力量。但是归根到底，基督教相信话语的力量，基督教的信仰一定要说的，说不清楚证明你里面想不清楚啊，所以你们之间缺乏表达啊，不是说因为我里面有很丰富的爱，只不过是缺乏表达，不是。如果你缺乏丰富的表达，只能证明你里面没有丰富的爱啊。语言跟我们的内心，话语跟我们的内心完全是在一起的。基督信仰是一不是一个反制的宗教，是一个一定要讲出来的宗教，是一个要传言的一个宗教啊。神的话语竟然没有托付给天使，而托付给我们这些必死之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是神的话语的指示，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要彼此用神的话语来劝勉，彼此用神的话语来交接。我们传福音也是要传神的话语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会看到说，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能够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唯有上帝的话语，唯有这一本的圣经。所以桃花虽然很美丽，但是你对着桃花想半天想一年也不能够使你得救，你对着那个墙壁面壁十年也不能够使你得救，你对着那一个竹子想三天三夜也不能够使你得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否定那一切其他的文化跟宗教里面的那些靠着自己的揣摩，靠着自己的参悟，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寻求却不能够得救。我们否定那一切的道路，唯有你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桃花美丽，但桃花不能使人得救。宇宙星空美丽，不能够使我们得救。哈勃望远镜可以望到最远的宇宙，但是仍然不能够使你得救。唯独特殊的启示，就是神对着他所创造的儿女来说话，才能够使我们得救。就好像父母教育他的孩子一样的，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旁边怎么做，我们叫我们的孩子跟着我们怎么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讲话的啊，我们一定是要告诉孩子我们爱他，我们一定是要把那一个原则讲给他，一定是要把这一个世界的奇妙讲给他，一定要把他生活当中一天一天成长所面对的和重新要去认识跟了解的这个丰富的世界用话语来告诉他。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借着先知的启示，他也借着他儿子启示的最高峰来告诉我们。那第十六节里面讲说，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里面我们都知道他是说的是神的圣灵啊，好像是神呼出来的一样，好像是呼气呼出来，说话就要出气啊。那么在北方的话，北方的冬天哇，那个镜头我以前第一次在电视里面看到，哎呀，我就比较有那个体会，因为他们说话就出气嘛， 他们一说话，那个烟子冒的好大啊！所以看那个，我们在这里没有那个感受哦。他们在北方说话的时候，哦，就看见那个话语跟那个气啊，这样子就冒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呢，是讲的说，这是神所漠视的，正好这是圣灵所漠视的，就好像是吹气一样的啊，是呼出来的，是吹出来的啊，是如同啊风啊，就像重生我们一样。那么圣灵的漠视也是在神所特别拣选的那些圣经的作者的灵魂当中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样子的工作呢，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把人当作机器人的一个的工作。因为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一章第十节里面，他说到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查考，就是查考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做那个末世的工作，使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灵就临到谁？在每一本的先知书的开头都是几乎都是这样开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谁，耶和华的灵临到谁。但是这一个的临到呢，这一个的末世呢，并不否定着人先知在这个末世当中的努力跟查考。所以他说，众先知，那些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来寻求查考，就是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所以上，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很难去解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可以使用一个人全部的思想意志，他的寻求查考的努力的工作，但是又能够将他的那一个无物的话语透过这一个不配的器皿把它表达出来，以至于这一本的圣经可以称之为是神的话语，可以称之为是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同证啊，圣经的权威性建立在哪里呢？不建立在教会的见证，不建立在信徒的见证上啊，而是建立在圣灵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心中所做的这一个内证的工作。就好像我们有一天信主的时候，你第一天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什么呀？这是神的话语，凭什么说这是神的话语？但是当你有一天你真的是信主，圣灵在你的里面做工的时候，你读到那一句的话语的时候，你开始承认这不是人讲的，或者这不单单是人讲的，这真的是神的话语，它具有超越那一切的子约，那一切的如是我闻，那一切的人类的知识的言说方式所没有的那一种的权威性。就好像耶稣从登山宝训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些人说，哇，这他说话不像文士，因为他的话语带着权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开始服下来的时候，你也说这是神的话，因为这些话带着权柄，这些话带着能力，这个能力它改变了我，这个权柄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来掌权，使我服在他下面，好像是我的宪法一样。所以神的漠视是这一本圣经无误的来源，是这一本圣经的权柄和他改变人的能力治理这一个神所创造的世界的来源。然后保罗接着说，这圣经能够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是对提摩太一个资深的同工所讲的。换言之，今天你信主已经一段的时间了，你说我已经明白什么是福音，我已经明白人怎样得救，我已经知道基督信仰是什么，真的知道吗？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我们永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永远是处在一个不断被归正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学义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圣灵的责备当中被督责，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不断的处在这个一生之久的悔改当中。悔改若是一生之久，教训若是一生之久，恩典就是一生之久。 若是你的悔改什么时候停止了，你说神的恩典与我也是一生之久，不是的，你的悔改什么时候停止了，可能恩典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也就停止了。我们怎么去传福音？今天我们看见这一句这三节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整全的关于神的真理。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今天有很多传福音的方式呢，比如叫什么三元福音呢，或者是叫四个属灵的原则呢，告诉你很简单的把福音告诉你啊，也很好。可是怎样是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分三步，或者分四步，或者分五步八步，那我想这一句的经文呢就是最好的方式。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分四步：第一，教训；第二，督责；第三，使人归正；第四，教导人学义。很简单啊，做那一个教训的一个的工作，做那一个督责的工作。教训这个地方的教训，不过我们中文讲的就是就板起脸来骂人啊。耶稣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不一定是他都在骂人啊，乃是把他的话语，把耶稣基督的话语传讲出来。教导出来，这一个的教导可能是有责备，但是这一个的教导更多强调的是那一个在爱心当中的对这个神的话语的一个传讲。所以我们先把神的话语全备的福音传讲给他，然后我们要挑战他，就是要督责，我们要使圣，要看见配合了圣灵的工作，使他里面要产生悔改。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没有悔改的人就没有真正的相信。今天中国有多少的基督徒，他说我信基督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那一个督责的那一步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完成，也甚至是因着教会，或者是你在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跳过了这一步，因为你觉得讲这个太让他尖锐了，讲地狱太尖锐了，讲审判太尖锐了，讲你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太尖锐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受洗，或者甚至你已经受洗，不过你还是稀里糊涂，那么我们仍然还是要讲，你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你需要在上帝面前来悔改。你如果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畏罪在心里面如同针扎一样的那样的扎心，你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求圣灵做工，使你的里面扎心，使你的里面如同刀刺，使你的里面忧伤痛悔，因为若不如此，天国就与你无分，若不如此，福音就与你无分。只有当一个人他掉在了水里面，你告诉他说有一个救生圈，哦，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福音。如果他站在岸上，或者他虽然在水里，他觉得自己仍然在岸上，你告诉他有一个救生圈，对他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会轻看这个救恩。这就是甚至耶稣用很严厉的话所说的，不要把那个食物丢在那猪的面前。因为当你忽然看见原来我身处绝境，原来我里面的罪是这么的大，原来我里面的黑暗是这么的深，这个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做那个督责的工作，就使你归正。对神来讲是矫正我们，他主动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人的被动的回应，就是我们向他来归正，教导人学义。这是救恩的一个的果效，这也是我们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讲说，改革中的教会常常被人家骂啊。为什么改革中的教会常常被人家骂呢？因为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的教会就是它有一点是人家很讨厌的，就是它始终要向基督徒传福音。因为其他很多宗派说，你跟我传什么福音，我都已经知道福音了，你赶快去向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但是改革中的教会始终要向着，在他的讲台上，在他教会里始终要向着那些信主已经五年的人，信主已经二十年的人不断的传福音，说你要悔改， 你要归正，你要学义，你里面还不完全。改革中信仰强调那一个唯独圣经神的话语，它真的是我们的宪法。你看见一个国家如果很乱，那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遵循他自己所制定的宪法。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个的法律、整个的制度、整个社会的管理完全的按照那部宪法，当然前提那个宪法是好的啊，如果按照那一部美善的一部宪法来运作，这个国家就会有良好的秩序。那个人也是一样的，你说我今天遇到很大的难题，我的婚姻、我的家庭里面的难题很大，我在工作上的难题很大，我在恋爱当中我没有办法，我的难题很大，我在与人的关系当中我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我想信但是我信不起来，我手上的工作我没有力量去完成，这所有的难处，我们说它最终的一点是什么？很简单，你没有被那部宪法所统治，就好像这个国家没有被那部宪法所统治跟管理，你的生命没有被神的话语来管理，你的生命就出问题。而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都回到这一点，如果我今天有什么难处，如果我今天有什么软弱，你回到你里面问，我里面还有什么罪没有被对付，我的整个生命的次序里面还有哪些的部分没有合乎神的话语这一部圣经所教导的那样一种次序。我相信这是我的宪法，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 是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讲，是基督徒的最高的唯一的信仰跟生活的准则，也就是我们的宪法。所以你的问题一定发生在这部宪法对你的主权、对你的管理仍然还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们，愿我们有一颗辅导的心，愿我们在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时候也有一个辅导的心。既然我们都是遵循那一部宪法的，在我们彼此的交谈里面，有的时候我会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话啊，一个弟兄啊，比如说我讲了一段话，他说：“哎，你这个看法不对，我是这么想的啊。”这是我们通常，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一种谈论的方式，就是：“哎，你是怎么想的？哦，你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道理，不过呢，我是这么想的啊。”问题是在于说，我怎么想，你怎么想，有什么意义？我们要问的是圣经。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啊？所以当那个弟兄说，哎，你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我是这么想的，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刚才的看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哎，他说，哎，不是啊，不是，然后他说，哦，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只是以为说你是这么想的，那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每个人都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在生活，所以我现在要表达我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那么想的，我没有想到过。对，我说你没有想到过，你没有想到过，你的主是耶稣，我的主也是耶稣，你是任性那一本圣经之道的，我也是任性那一本圣经之道的，所以我在跟你谈话的时候就不是在讲我想怎么想你想怎么想，我们乃是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一起来经历，来看到说我们是否合乎神的道。你说，哎，弟兄，你这样子讲好像不太对，我觉得不太合乎圣经。好，那我们就彼此来相交。好，他说，我说不对，我觉得合乎圣经。哦，那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查考，我们是真正把这本圣经当作我的宪法，我是真正的来信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位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叫团契啊。我们以前讲不是这样就叫团伙啊，这样才叫团契。在神的话语当中，当你跟一个基督徒谈话的时候，当你们真的面对一些问题来请他说，哎，你怎么看，你怎么来啊？你给我出一个主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的信徒。 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在我们彼此的生命的关系当中有这样一个福道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而彼此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在最根本上也是不断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当中来享受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教属神的人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救恩的一个目的，当然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到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个才是最终的目的，为荣耀神。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目的，换言之是说耶稣基督救你不是为着你一个人，是为着教会。耶稣基督为着教会，也不是为着教会，而是为着神他自己的荣耀。好，耶稣基督救你也不只是为了救你，不只是为了让你欢喜，不只是 为了让你能够上天堂。耶稣基督救你是为了叫你这属神的人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因着亚当的堕落而没有办法去完成的那一个的使命，就是修理看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治理海里空中的一切的这一个行各样的善事，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这一个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重新让你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为人被造是有使命的，而人因着他的堕落他没有办法履行这个使命，但是神起初交给亚当的那个使命是没有废止的，神的话一句都没有废止。所以耶稣基督救你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让你上天堂，是为了让你这属神的人完全。你看这一句话给你多大的安慰哦！我同时知道两件事情，第一我还不完全，第二我是属神的人。你预定就是属神的人，你本来就是属神的人，但是我要叫你这个在神的永恒的心意当中的这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真实 的这个历史跟时空当中来一点一点的完全。所以不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完全最终成为属神的人，而是叫我这个本来就属神的人一点一点的来完全。这是我们讲到预定论了，这就是我们讲到神永恒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永恒的旨意对应着这一本整全 的圣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在春节那一天是情人节，到晚上回去的时候，我跟我妻子有一点又在吵架，然后他就问你情人节送我礼物是什么，就拿了一本书出来，我说这个是情人节的礼物，基督教预定论，最好的情人节礼物就预定论，因为这是我们胜过婚姻当中一切的困难的前提。还有什么礼物，还有什么礼物比预定论更适合送给你爱的人呢？所以我第二天我在炒菜也是，我就做那个正在做那个是那个红烧排骨啊，我就一边看预定论啊，放在锅里面了，我一把书拿起来看预定论啊，一会儿要烧糊了，我赶紧放下做完，然后我拿起来看，我知道啊，我就很知道说我们今天就是要吃红烧排骨。在你的所生命当中任何的一个细节，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有的难处啊，真的是说这本圣经是你的宪法吗？这一位主你称之为主啊，他真的是你的君王吗？你若生活活在他的秩序跟管理当中，把你的主权完全的交出来，你的生命当中就有美好。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不完全，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难处，是在于就像去观察一个国家一样，在于这一部宪法没有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这一句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十五节开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创造了我们，你并且向我们来说话，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你使我们可以听你的话，是吧？不是叫我们好像机器一样，好像动物植物一样，而是我们里面有你的形象，我们竟然可以跟你的生命有相交啊！你通过话语，你也透过所创造的万物来与我们相交，我们特别的真的是来感谢主，因为人算什么，你竟如此的顾念我们，你使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主啊，你也说最终这个世界连天使都是要由我们来审判的，那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乃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重新得回这个地位。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主赐下这一本圣经啊，神你的正道，我们愿我们的生命当中被这个道来管理，我们愿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部分都被这个道来充满，我们常常的来问自己，我的主权还有哪些部分没有交出来，我里面的房间还有哪一个没有打开，是吧？我今天的难处跟软弱跟我哪一个部分的不顺服是有关系的，哪一个部分的悖逆是有关系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愿你的话语好像我生命当中的宪法，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宪法，是吧？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行在这一间教会，如同行在天上，行在这一个城市，行在这一个族群，也行在这一个大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这是你创造的目的，这是你救赎的目的，你的救赎不是为着我，但是我竟然与你的救赎有份，我感谢赞美你。天父，求你，我真的是把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每一位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渴慕的朋友都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主啊，愿我们所这一生所说出来的所有的话都是为了彰显你自己的话，愿我们所读过的所有的书都是来彰显这一本唯一的书，主，我们愿真的是唯独被你的话语所治理，我们就不被那人世间各种嘈杂的声音那所治理跟管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语纯净，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粮食，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加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